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啊，是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啊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真是求你真实的圣灵在这里啊掌管并运行。主啊，真是让我们分享的和听的都是在你圣灵的管制和感动之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年过去，今年一年的保守和看顾。主啊，真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是也来仰望你。我们真是像亚比斯的祷告里面所说的，深愿你赐福于我们啊，常与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名是配得一切的颂赞。主啊，我们再次的把我们的心归给你啊，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们知道啊，神的名字有很神的名字每一个都有意义的，是不是？那在圣经中里面，人的名字也很多都是有意义的，是不是？我不知道请把 PowerPoint 打出来啊，第一章。那我们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关于。你 PowerPoint 啊，呀，啊，这个名字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惊讶啊，就说神，你看，圣经真的就是神的默示。你看，他在讲说啊，从亚当到他十四孙挪亚。他们的名字希伯来文的意义如下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亚当是人啊，赛特是被注定，以挪是自死的，不免一死的啊，该男是悲哀，马勒列是可称颂的神，亚列是将要降临，以诺是教导，马土撒拉是他的死将带给啊。然后拉曼是绝望的哀伤的啊，然后挪亚是安慰安息，所以他这十个名字连起来就是整个的救恩啊，说人是注定不免一死的，这是何等的悲哀，然而可称颂的神将要降临，教导我们他的死带给绝望人的安慰，是不是？这是不是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啊？就是我们的结局都是要死的，而且呢都是很悲哀的。说圣经里面说是我们一生的年日啊，又那个雅各讲又短又苦，其中诗篇讲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烦愁，转眼成空啊。可是呢，神降临来带给我们绝望的人安慰，带给我们希望啊，带给我们永生啊。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就说人的名字常常都是有意义的啊。我就说看到这篇东西，怎么能够不相信那个耶和华神，怎么能不相信耶稣的救恩啊？那在那个圣经里面，不但是名字，人的名字有意义啊，的地点的名字也常常都是有意义的啊。像举一个例子，像伯利恒啊，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是不是？那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啊，伯利恒的意思是谷仓啊，就是有很多谷子。 那耶稣他就是说我是生命的什么粮啊，那个伯利恒就是也是粮食谷物啊，所以很多的那个名地名呢都是有意义的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思想几个地名啊，看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是很有名的一个先祖是不是啊？每次我们讲神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不是，那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是很有名的啊，你们知道是不是他是以什么为很有名的，不是献以撒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啊，讲大声一点啊，什么呀，他做了一件事情呢，他是筑坛是不是，他筑了好多座坛。那以撒很有名的一件事情是干嘛呢，亚伯拉罕筑坛，以撒干什么啊，挖井是不是。那个雅各做什么事呢啊，这是个小孩雅各做了的事，他就立柱子啊，在我们那亚伯拉罕一共筑了几座坛，你们知道不知道？
很多
座，做了很多座，是不止一座啊。亚伯拉罕呢，一共筑了四座坛啊。这四座坛呢，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来从他筑的那四座坛啊，来思想看，他属灵的教导、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么，我们假使看《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我们就不念了啊。耶和华呢，最早呢是跟那个亚伯拉罕的父亲啊，他拉啊。要他就是说离开乌尔，因为那个乌尔是拜偶像的地方啊，要他出来。那么塔拉呢就带着亚伯兰啊和那个罗德啊就出了乌尔。那么可是呢他就停在那个走到哈兰呢，他们就住在那里了，就不走了。那么结果呢那个景森，你要是把中文一点的话，就可以把英文去掉，上面那个中文一点，中文右上角，最这边最左边，不是有一个中文吗？对。呀，你这样一点就没有了啊。那么结果后来呢，亚伯兰他父亲呢就留在那边，那么可是亚伯兰呢就又离开那里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第一节是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别人因你得福啊。那么这个后面啊，那么一直呢，那么亚伯兰呢就照着神的吩咐啊。那我们看看到第六节啊，亚伯兰经过那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亚树那里啊，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那亚伯兰向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那么第七节呢，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呢首先就到了迦南地了。那第一个到的地方呢就是示剑啊。那么亚伯兰呢就在示剑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啊。那这个是第一座坛啊，在示剑。那我们刚才讲了圣经里面很多地名啊人名都有意义的啊。那么示剑的意思是什么呢？示剑的意思是肩膀啊。那是肩膀。那肩膀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是能力啊。我们不是有的时候看到人家挑东西拿一个扁担，以前的人挑东西拿一个扁担就是挑在肩膀上面，假使我们拿手提的话可能还提不了那么重，可是摆在肩膀上可以提起来啊。那有时候我们看人要抬一样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你拿手去抬抬不太起来，就拿肩膀去一顶就可以顶起来嘛啊。所以呢那个示剑的意思是肩膀，就是代表能力的意思啊。那这边呢就是代表神的能力啊。那我们看见了神不但是有能力的神啊，就是说他就是说而且呢他是还有不但有神奇的能力，而且他有生命的能力啊。那是神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时候以色列人我们不讲这个，讲到就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啊，神的能力他可以使那个毁灭索多玛俄梅拉，是不是啊？那么神的能力带领以色列过红海，神的能力可以出来击杀以色列的仇敌啊。那么神是大有能力的，有神奇的能力，那并且呢是有生命的能力，是不是？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啊，人若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啊，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涌出泉源，直到永生。所以呢，神也有那个永生的能力啊。那么那所以呢，那这边我们可以摆的第一个讲那个第二章。哦。你实际上可以到那个 slide show 那边呀，你对好呀。我们看到他讲他在示剑摩利橡树那里做的第一座坛是在示剑摩利橡树那里啊。那摩利的意思呢是教师或者是教训，所以呢它是摩利的橡树是指在世界的地方，就是说那个是知识是从能力来的，那知识是能力的结果。换句话说，真实的属灵的知识都是从基督的能力而来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假使说没有真正的得着基督，没有得着基督的能力的话，那基督的生命的能力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对神有真实的认识啊。就是说当我们假使说没有真正的得到生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所给人家知识的话都是知识上的知识，不是真正的属灵的知识啊。 那个，所以呢，知识呢是从真实的属灵的知识是从神的能力而来的。那么神的能力呢，也带下真实的知识。这个好像是一个东西的表里的两面啊。我们看一下可以先看哥林多前书啊，一章四节五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四节五节啊，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是不是？当我们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真正的知识富足啊，口才知识的话，都是在神里面才能够得到的啊。那我们再次看那个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十一节啊。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十一节啊，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在基督里面已经有那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了，是不是啊？那叫你们凡事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啊。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在神里面有了知识，属灵的知识和悟性之后，那我们行事为人就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当行事为人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善结果善的果子的时候，就更知道神啊。那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得力，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啊。那么这是就是说假使我们有在主里面得到了主，然后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更多的能够认识神啊。然后呢，也是能够更多的得到神的能力啊，就是叫我们在凡事上欢欢喜喜忍耐宽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两个面的表里啊，而且是互补互成的啊。那我们得着了神的能力，得着了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知识。我们有真正的属灵的悟性和知识的话，我们就更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更能够得到神的能力，让我们力上加力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属灵的知识啊。那后面那个讲到呢，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到八节呢，也有讲到啊，说我们得到彼得后书啊一章三节到八节。那么神已经将关乎生命的敬虔的事了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说得着神的生命的能力了啊。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啊，又要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 有了敬虔，又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必使你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那么这个也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得着了神的启示，得到了神的能力，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追求啊，才会不会闲散不结果子。那么这个是讲到事件啊，讲到魔力像树这个地方。那么是讲到我们从不认亚伯拉罕是一个原先是在迦南地以外的地方啊，不是神的应许之地的地方。那么可是神向他显现啊，呼召他出来进到迦南地，进到神要给他应许之地啊。那么所以呢而且就是说给他能够认识神啊。这个对，这太紧了啊。一定要摆在耳朵里面吗？哦，哎呀，好，这样好，好，谢谢。那么因为神来呼召亚伯兰，是不是？所以呢亚伯兰呢得着了神的启示，得着了神的能力啊。那么他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所以第一座坛我们也可以称为是对神呼召的回应啊。神把亚伯兰从乌尔哈兰的地方带到了迦南地啊，也可以呢是对神赐福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第一个坛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回应的坛啊，回应神的呼召啊。因为他是神让他认识了啊。那么第二座坛呢，是我们再看下面就是下面去一点，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就说从那里他又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幕，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神建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那我们看到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伯特利那个原来的名字叫路斯啊，那个意思的名字呢，就是神的殿、神的家。那么，在新约里面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教会，是不是啊？那我们先讲那个殿啊，在上一个谈的时候，那个不是已经得着神的能力了吗？是不是啊？我们讲到那个事件是神的能力，那么可是呢，神呢并不希望，就是说像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是谁？大有能力的人，参僧，对啊，参僧啊，参僧就是很有能力。可是呢，他好像那个人很都不受约束啊，很散漫，他都是我行我素的啊。那神不是不希望，就是说一堆三僧啊，然后像一堆乱石头一样的杂乱无章。那么神是要建立一个殿啊，要他的建立一个家啊。那我们看到那个。这边讲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六节啊，我们一起念一念好不好？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好，我们从这一节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是第一块房角石，是不是？那可是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一个活石，而且都要来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啊。那么就是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呢，就是说不但是要让我们认识主，像第一个谈，对吧？认识主有神来的能力。有属灵的知识，可是还是要我们变成一个活石，建立灵宫，所以就是要有教会啊。那个下面一个是说，因为耶稣是第一块房角石，是不是？所以呢，他说他也是教会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是教会的头啊。那基督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是首啊，而且呢，耶稣是管理的啊，是管理神的家。那么我们也是也受神的管理的话，我们也是神的家，对不对啊？那这个是讲到我们再看一个下面一个啊。我们现在看呢，看就是看那个他第二座坛呢，东边是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我有没有讲反调？东边，对啊，东边是伯特利，西边是伯特利，对，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啊。那我们知道西边的伯特利是讲的神的家，是不是？那神的心意是不是说只让我们做个好的基督徒啊？神的心意是要把这些所有的他的儿女啊，就说啊聚在一起，变成一个教会，变成一个家啊。那么大家一起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个也是和与众圣徒一同的长进啊，是这样子。那西边的是东边的是爱啊。那么爱呢，就是说一片废墟，它的意思是一片废墟。那在这里的意思呢，是代表人的旧造啊。那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啊，当我们有教会的话啊，有了教会的话，我们面对的教会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旧造，把我们的老我去掉，是不是？因为呢，就是说，神救我们，就我刚才讲的，不是只是个好基督徒啊，他叫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身体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说不应该，就是说，是。不应该我行我素啊，应该是有约束的啊，不能够就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而且呢，就是而且呢，就是说自己的老我一定要被对付了，你才能够在神的家里边。就是才能够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不是啊？那个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觉得，那个叫做什么？有些人呢就是好像是觉得说不能够，就是说不能够和融入教会啊，或者是怎么的话，那常常的话自己就是说 要反省啊，是不是我的老我没有真正的被对付啊？那么，是不是我里面的旧照还是很大啊？没有经过破碎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能够破碎我们的老我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基督的身体的宝贵啊。那这个是第二个，而且呢，它这个第二座坛呢，也我们刚才翻到前面一个，也是个见证的坛啊，是见证的坛。那么什么是见证的坛呢？它是也是在那个迦南地啊。那么迦南地旁边呢，都是拜偶像的迦南的人啊。那么他这座坛呢，就是建在那里，也是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见证那个神神的那个家是在这里啊。那我们看我们看见他那个亚伯兰建立了那个坛之后呢，结果后来呢，他就慢慢的往南移了，是不是？那么那个地方呢，又遭遇他就离开了那个伯特利，往南移。那么然后后来那个地方遭遇了饥荒，遭遇了饥荒的时候，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啊。下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啊，他就撒谎啊。实际上他说他也不是撒谎啊，他说那个讲起撒谎来啊，他是他跟跟那个因为撒拉长得很漂亮嘛啊，那么亚伯兰就跟他讲说啊，你跟人家讲你是我的妹子啊，那这样子的话，人家就不会因为你来杀我了啊。那么结果那个法老呢，他们看见他撒拉很漂亮啊，那么就那个就那个把他的妻子的缘故啊，那个还给了法老很不是亚伯兰很多很多牛羊啊、骆驼啊、公驴、母驴。那么可是呢，可是那个后来发现那个撒拉是亚伯兰的妻子啊。那么那实际上呢，法老说是不是这里说，是后来一个地方啊，说你怎么好像说他没有说他是你的妻子，实际上是你的妻子啊。那么亚伯兰就说他也是我的妹子啊，那不过他也是我的妻子啊。那么所以撒谎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黑的讲成白的，那是撒谎啊。那可是假使说也不讲完全，因为你就是想人家误导人家，不讲完全的话，实际上也是撒谎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要警醒啊。那个假使我们有那种隐瞒的心啊，或者是什么没有讲全的话，神也看到我们的心是撒谎的啊。那讲到这里，亚伯兰就说离开了那个伯特利，那么他就落到了那靠自己的时候，就落到了那个罪里面啊，就落到了软弱的光景里边了啊。那可是亚伯兰呢还是不错的啊，他就我们看到十三节呢，那亚伯兰就带了他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又从南地渐渐的就再搬回了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啊，这个是十三章第二节的第三节的地方啊。那么他就在从前支搭的帐篷，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那么所以亚伯兰呢就回 回到他原先筑坛的地方，而且求告神的名。那么这个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假使说远离了神，软弱了，失败了啊，那只要我们能够回来的话啊，那是在哪边啊，再回到神的面前的话，那神都会笑脸帮助我们的啊。你看他回到那边的话，求告神的名啊，然后他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不是？就是罗德啊，因为罗德有很多他的牧羊人跟亚伯兰啊相争，那么亚伯兰就说我们不能够相争啊，你要什么地方，你要东我就往西去，你要西我就往东去，那么还让罗德选啊，罗德就选了好的地方，就是看起来是好的地方啊，就是那个靠近那个约旦河的全平原啊，那个就选了索多玛那俄梅拉那一片地方。那实际上本来讲起来的话，亚伯兰是罗德的叔叔，是不是？他是可以他选先，可是呢亚伯兰就放弃他的权利，让罗德先选。那么神也纪念他，就那个这个地方就讲到神就第二次就又向亚伯兰显现，然后呢就再次的祝福亚伯兰说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然后也允许他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比地上的尘沙还多，天上的星星还多啊。那么这个是讲到第二座坛啊，那第三座坛呢，我们就看到是在十三章第十八节，那么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那希伯伦的意思呢是，希伯伦的意思呢是交通的意思啊。那这个交通的话有两种啊，那么有一种呢是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啊，那么一种呢是跟神的交通，是不是啊？那我们先头刚才看见在第二座坛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要他的子民他的孩子都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耶稣的身体，然后呢彼此互相的帮助，彼此互相的扶持，彼此也互相的监视，也彼此互相的磨，是不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爱的意思就是旧造就是一片荒墟啊。那么在那个在教会里面的话，那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的话也是彼此互相的磨，是不是？把大家的棱角啊都磨掉，那使我们就是说更能够有基督的形象啊。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说在教会里面的话，神也是看重一个身体，那么所以我们也要学顺服的功课在里边，是不是？那等到等到这里呢，到希伯伦的时候就是交通。那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诗篇啊13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那我们经过了经过了那个伯特利跟爱啊，那把身上的那些棱角啦啊，老我啦， 都慢慢的去掉了啊。那么来到希伯伦的时候，这个交通就是很甜美的了啊，跟弟兄的姐妹的交通啊。那他说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第二十章啊，好像是二十节的时候啊，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神就是启示摩西怎么制作那个膏油啊。那么膏油制作好了的话，他在坛上啊的那些都要抹油，使他那个圣洁。那么而且呢，还要把油浇在亚伦的身头上啊，这样子也使亚伦成为圣洁啊。那那所以呢，就是那就是那个膏油的话是能够使人成圣啊，膏油的馨香使人成圣啊。那又比黑门的甘露啊降在锡安山，黑门的甘露的话就是地土啊很肥沃，然后呢能够很出产很丰盛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弟兄啊和睦同居的那种交通的话呢，就是能够带来馨香，带来圣洁，带来丰盛啊，就是说在神的生在那个生命里面啊，所以这是也就是有永远的生命啊。那这是讲到我们和弟兄和睦相处啊。那么而且呢这个还有他就那个曼丽的话，曼丽的意思就是肥美强刚强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你当我们在那个伯特利啊，经过了伯特利的那个我们自己的对付以后，进到了希伯伦的话，那么就是享受啊弟兄和睦同居的这个丰盛啊和那个甘甜。那么还有呢就是诗篇二十七篇讲的，我们跟神也有交通啊，就是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啊，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我们啊，不但是要靠着神的能力啊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老自己啊的旧造，那么更要呢跟神有一个真实的交通啊。而且这个希伯伦呢是交通，也是一个高的意思，希伯伦是在很一个高地上面啊。那么所以呢他只讲到讲到那个我们跟神的交通啊，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啊。那么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讲到了我们在基督徒的走这个天路的路程里面，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帮助啊，需要跟弟兄姐妹的交通。但是呢我们更需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啊，有亲密的关系啊。因为那个下面一章啊，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那因为我们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走这一生路要倚靠他，而且我们至终也要归到他那边去啊。那么只有在神里面呢我们就是说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啊。那么所以第三座台呢是讲到就是说个人与主相交的高峰啊。那么这是讲到第三座坛啊。那第四座坛呢，所以呢 啊。嗯，第三座坛再回来一下子看看啊，啊，那第三座坛呢，我们是讲到是也是一个啊归回的回归，嗯，再往前面一个呀，归回之坛，就是说我们要走到幔内啊，要与神有好的交通。啊，是一个归回到神里面的。那第四座坛，第四座坛是在什么地方呢？第四座坛是在创世纪啊，22:9。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放在坛的柴上。那么这个是亚伯拉罕有了他那个儿子以后啊，那神呢就呼召亚伯拉罕啊，我们先看一个22:2。第二章，22:2。我们先念好不好？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这个呢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啊，说你要带着你独生的儿子啊，他虽然是那个时候也有以实玛利啊，那么但是呢他的以撒是从撒拉生的啊，是他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啊，那个这边讲的爱啊，你所爱的以撒是第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爱是在这边出现啊，让往摩利亚地去啊，在那里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么所以那亚伯拉罕呢就听了就顺服神的话，就把他的儿子以撒啊，就是让他背着柴啊，到了那个摩利亚山上啊。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说，亚伯拉罕呢就把那个他的儿子啊就绑起来摆在坛上，就要献他为祭啊。那这个摩利亚山呢是什么山啊？摩利亚山是什么地方啊？我们看那个历代志上21:15-16-18啊，是当时候那个这个背景呢是大卫啊，大卫呢他那个时候国势很强，那么他就想要数点军队，那么可是神并不喜悦他做这件事情，那可是大卫呢就是说因着他自己的骄傲啊，他就还是点数了军队啊。那么那结果神就向他显现啊。那我们看他说，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兰的河场那里啊， 那么，这个是讲到大卫点属军队的时候啊，那么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那么我们再看下面那个我们再看下面的那个地方是，历代志下三章一节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耶布斯人阿俄兰的禾场是在什么地方啊。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啊，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了那个，摩利亚山，所罗门呢是在那个摩利亚山上的那个阿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就是是在那个地方建的殿。所以呢就是所罗门的殿是建在摩利亚山上啊。那么可是我们知道后来呢，我们也知道讲起来呢，就是说所罗门的殿就是建在什么锡安山上，是不是啊？我有没有讲错啊？
所罗门是盖在，
现在圣殿是在锡安山上呢，是不是？对。那是我们再看这个地方，我们再看诗篇，诗篇，他这边是讲到啊，诗篇第二章第六节，啊，那是说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啊。所以呢，后来圣经上面提到的那个锡安，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锡安在意思上面延伸的包括圣殿和它周围的山区。所以摩利亚山实际上就是圣山，就是所罗门建殿的山啊，就是锡安山。然后呢，所以那个后来呢，锡安山那个不但是代表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的那个地方，也代表就是说犹太人的民族啊，指那个神的选民。而且在新约的时候，锡安呢还指的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和天上的耶路撒冷和那个属灵的王国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摩利亚山啊是有这样子的就是神的圣山。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建坛的预表是什么呢？是预表一个是顺服，是顺服是两个人的顺服，是不是？就是表示所有的人们都要顺服。第一个顺服是亚伯拉罕顺服神啊，把他独生的儿子，把他所爱的以撒啊，神说你来献给我为祭，他就把他带去了，是不是？就献给神。第二个顺服呢，是以撒也是很顺服啊，哈。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一直觉得是说亚伯拉罕顺服，以撒也很顺服他父亲。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以撒已经是亚伯拉罕已经老迈了啊，他生以撒的时候都是 一百岁了，是不是九十九岁一百岁了？那么那个时候以撒呢已经长到十几岁啊，那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多岁的老人了，是不是？那假设说亚伯拉罕把他绑起来，把他摆在坛上，那个以撒就乖乖的啊。假设说以撒要反抗的话，他要跑的话，那可能就跑得比亚伯拉罕还快，亚伯拉罕追也追不上他啊。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了这个座坛是预表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要个顺服。那么还有呢是奉献，亚伯拉罕呢就是说愿意把他的，也就是说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啊，唯一的独生子所爱的奉献给神。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前面的啊，还都是比较是对我们有益的。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的姐妹和睦相处啊，或者是安静等候神啊，都是很好的啊，这非常非常好的。那可是呢，不能够停留在那里，一定要走到第四个坛。那第四个坛呢，就是一个奉献之坛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啊，大家很和睦相处啊，很喜乐啦，很甜美啊，那么还是好像还是在自我里面，那等候神啊，很甘甜啊，很甜美啊，也是还是在自我里面。当然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没有等候的话，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从神那边得到供应，得到滋养，得到和神建立关系非常重要。可是只有到了第四个坛的时候啊，那么才是以基督为中心。因为就说亚伯拉罕他的奉献的话，他就是说甘心乐意的把最好的给神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呢，他才是真正的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呢，把爱主的心啊化成实际的行动啊，愿意奉献时间，愿意奉献金钱，愿意来奉献生命来帮助人啊。所以这到了最后的话，那这一座坛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走到神的心意里面啊。我们看一下子，下面一节，下面一个，啊，再下面一个，啊，那神圣经上面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了啊。个人是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自己就谦卑，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这边就看到了耶稣的心呢，是一个虚己奉献啊，顺服的心啊。那我们的话也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而且呢，他就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应当靠这个后面大家不那个啊，那主要的呢就是说基督徒的话要进入幔内，然后呢出到营外。好，那光是进入幔内还是不够的，还是那要真是从得到了神的生命，得到了神的呼召，得到神的领受，得到了神的对付之后，我们还要出到营外啊，能够奉献我们的生命， 奉献金钱，奉献时间来帮助人，来那个把爱主的心化成为实际的行动，那服事成为生命自然的流露，那这个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也是神的期许对我们来讲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亚伯拉罕族的四座坛，我们就看到，就说我们要第一个，这是神的恩典，是不是？神来呼召亚伯拉罕，跟他来，是神自己主动的，是不是？神自己主动的来找亚伯拉罕，神自己主动的来找我们啊。那么有了神，神的，所以圣经里面的讲的认识了神之后，有了神的能力啊。我们就是要进到教会里面啊，来在教会里面的就说对付自己的旧造啊，那么而且呢就是在那里和弟兄姐妹彼此交通。第三座坛也是，就是要跟神有真实的交通啊。那么，然后可是最重要的话，进入幔内以后，也要走到营外啊，让将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经历都能够给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别的人的祝福啊，有一个奉献的心啊，是很重要的。那我今天选了一首诗歌啊，你打出来一下。就你点那个就可以了，点那个。啊，呀，等一下啊啊。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是不是？神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使我们充满了天上的能力，这个是第一座坛，是不是啊？用圣火烧尽邪情私欲，因为我愿意为你去。那圣火再来炼净我们，就是我们走到了爱的那边，是不是？走到那个叫做什么啊，走到了那个伯特利啊，在教会里面的爱的里面的邪经，成为我的意象，荣耀救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一无畏惧啊啊！这个少了一个，因为我愿为你去啊，钉痕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后面说神圣的爱融化我啊，神，你把那个按打掉。哎呀，神圣的火熬炼我，神圣的使命占有我，神圣的灵引导我啊。那这个后面两句蛮重要的啊，神圣的使命占有我，神圣的灵引导我。那神神对我们的那个爱和呼召，神我们刚才念到了啊，神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啊，那他是一个牺牲的爱，所以呢我们也要有那个神的心，一个牺牲奉献的爱啊。那你可以play 呀，这边。